面对江泽民一伙的暴力镇压，大陆学员源源不断去北京上访，去天安门广场练功打横幅，坚持向世人讲清法轮功惨遭迫害的真相。海外学员也积极向国际社会寻求广泛的人道帮助。人们可能会问，法轮功是不是在参与政治？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本来是没有政治这个概念的。当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还很强势的时候，统治者靠的只是简单的王法，判断罪过与法也只用道德来衡量。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异，近代才出现了政治。虽然搞政治的人中也有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但那往往只是凤毛麟角，更多见的是贪婪政客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以致在人们的心中，政治成了肮脏的代名词。在中国近几十年来，统治者把政治搞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政治运动总是涉及高层权力的争斗，却又卷进无辜的群众，血雨腥风，受害最深的永远是普通百姓。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又一次用政治运动来整善良的百姓，采用的是文革式的大批判，从上到下动员广播、报纸、电视等所有国家机器，造谣无限，铺天盖地。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不同，法轮功群众既没有逆来顺受地接受被打压的命运，也没有采用暴力斗争，而是坚韧不拔地走上了一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之路。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随着邪恶镇压的不断升级，江泽民一伙就给法轮功贴上了反动政治组织的标签，既为其残酷镇压制造了借口，又蒙蔽了善良的民众。事实上，法轮功的内涵决定了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修炼人对于人生的认识超出于常人境界，追求的不是人间的名和利，修炼的唯一目标就是返本归真，同化真善忍。法轮功创始人在传法初期就明确指出过，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事实也证明，江泽民一伙抓了无数学员，却根本就挖不出个政治纲领，也找不出所谓的严密组织，因为法轮功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组织。有人可能要问，法轮功原来不搞政治，但现在被政府取缔了还继续抗争，是不是变成了在搞政治？我们认为不是。取缔和镇压法轮功违反了中国宪法对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保障。法轮功学员通过上访、请愿、和平抗议等合法手段，要求的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正当权益，而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权利。权益与权利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权力争夺可能导致政治斗争，甚至暴力冲突，而要求权益不需要政府失去任何东西，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理应保障给人民的。有人说，99年4月25日法轮功一万多人去中南海是江泽民要镇压法轮功的原因，是法轮功搞政治的结果。事实上，江泽民政府一贯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几年来从不报道法轮功受到的骚扰，这次就故意隐瞒425事件的起因，难免给人突发性的感觉，好像有什么政治预谋。如果我们认真探讨一下425真相，会发现所谓的政治色彩完全是江泽民一伙有意渲染的。425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两天前4月23日天津警察殴打捕抓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天津的一家刊物上登载了何作修诽谤法轮功的文章， 学员们前去澄清事实。报社的态度在本来渴望沟通的情况下，后来突然转成强硬，明显受到了上级的指使。几天下来，学员去的越来越多，天津市警察开始打人抓人，抓走40多位学员。在向天津市政府请愿无效的情况下，学员们只能去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而信访办的位置恰恰就在中南海的西门。如果信访办在其他地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会去什么中南海。所以把425上访事件称作中南海事件，本身就埋下了政治事件的伏笔。说起来，早在天津事件之前，把持政法公安部门的罗干一伙从96年起就开始刁难整治法轮功，通过制造一个政治牺牲品，要达到他们升官和出名的目的。镇压两年来，从这伙人飞扬跋扈的表现中，不难看出他们当初的动机。98年7月，罗干等人让公安部发出第555号通知，内定法轮功为邪教，用的完全是先定罪后取证的陷害手法。法轮功一切活动都对社会公开，虽然公安找不到任何罪证，但各地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也在96年起被禁止出版，许多学员要买书都难。有人认为去的人多了很像搞政治，事实并非如此。99年镇压之前，中国有近1亿的人修炼法轮功，这么多的人要修真善人，做好人，于国于民都是好事。人们在练功中受益，人传人，心传心，自然发展很快。因为人多，罗干合作修之流才想通过打击压制法轮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合作修与罗干是亲戚，在天津事件中他们两个密切配合。合作修通过诽谤法轮功挑起了天津事件，罗干通过其控制的公安系统抓人打人，把矛盾激化。听到同修被打被抓的消息，哪个法轮功学员会不关心？要去北京上访，现代社会通讯工具很发达，大家人传人，就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就传开了。
45呢，实际上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啊，到中央信访局去上访，就在中南海西门。我是4月23号回到北京的，当时有人请我去演出。我一到北京以后就听说了这个事情，因为都是法轮功学员嘛，都要一回去就要打电话问一下，哎，你最近怎么样啊？问个好吧。哎，他们就讲了这个天津的事情。说这个越来越厉害，骚扰啊，这个对法轮功的不公啊，所以大家都想去跟中央领导去说。而且在这个之前呢，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修炼法轮功的这些干部吧，联名写信给江泽民和朱总理、朱镕基先生，给他们写过信，希望他能了解法轮功。也讲了法轮功的就是利国利民吧，有很多这个好处，不应该禁止转法轮的出版。当时我也是签名写信的一个人。但是没有下文了，就是越来越厉害。实际上4月25号这个那一天呢，我也不知道去了多少人。当时呢，就是有人跟我讲，他说要去上访，说你去不去？我说好，咱们一块儿去啊，跟领导说一说嘛，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镇压呢？
法轮功有凝聚力，因为学员心很齐，都有维护大法的心。如果真是要组织大家去北京的话，去的人可能就远不止于10000人了。如果每个人都不想去做，再多的命令组织也没有效果。现在国家天天号召反腐败，腐败就没了吗？人心不向善，光靠命令宣传就管用吗？美国的911恐怖袭击惨案发生后，全世界那么多的人走出来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这需要人去组织命令吗？大家都有这颗心，事情就做成了。425事件也是如此，天津警察抓人以后，大家想去北京上访。1亿法轮功学员，你也想去，我也想去，一会儿不就有了上万人吗？
因为练法轮功的人本来基数就很大嘛。
嗯。
镇压以前，国家体育总局统计的数字是6000多万，但这是个毛的数字了。
嗯。
6000到7000万。后来这个7月20号镇压以后呢，又是230万。你不管多少吧，那人数也是不少的，就是230万也是一大批人呢。
嗯。
所以这么多人，你总是算人民吧。
嗯。
那去反映反映情况，我觉得当时我心里想的很简单，也没有什么。你说哪一条文件，哪一个法律规定不许上访？你设了禁访局，就是要人上访嘛。不能说因为去的人多了就不对了，没有文件规定说去的人多了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冤假错案那么多，去的人也很多，那都不对了吗？
嗯，
那不是那么回事吗？
因为遭到不公正对待而去合法上访，这么简单的事儿，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大做文章。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来都是强迫民众参加，用利益前途来施加压力，人在其中身不由己。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法轮功学员走出来证实大法，却完全是自愿的，没有谁因为不去为法轮功说话而被开除公职、收缴住房、停发退休金或投进监狱。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自觉行动是发自内心的个体行为，修炼人不同于常人，修炼人心中有法，每个个体都按真善忍去做，整体上自然就体现出这种高尚的风貌。425上访是合法合理的，自始至终没有一点闹事的表现。把公民的合法上访说成是围攻搞政治，只是江泽民一伙被镇压提供借口罢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从一开始就用政治斗争的方式，依赖中国改革开放20年积累的国力，动用遍及各地的电视、电台、报纸和所有媒体，动用庞大的公安、武警及特务系统和所有驻外使馆与机构，铺天盖地的污蔑陷害法轮功。在遭受镇压的严酷环境里，学员们也在思考，在中国大陆一提起政治，人人都毛骨悚然，一件事一旦被说成了政治就大祸临头。但是如果法轮功学员不站出来为自己为法轮功说话，他们就永远失去了修炼法轮功的自由。他们走出来为自己呼吁，只是争取练功和信仰的自由，并不要政府的一官半职，这算什么政治呢？上访讨公道是中国老百姓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办法。在电影《秋菊打官司》里，农村妇女秋菊遭受不公正对待，就去城里向政府讨个说法，没有人会说秋菊是在搞政治。法轮功学员这次也没有被观念所束缚，他们走出家门，走到北京为法轮功、为真善人讨公道。众多的法轮功民众，他们没有屈服于暴力，他们以非政治、非暴力、 和平理性的抗争，来捍卫他们做人的尊严，来争取中国宪法保障他们的权益。正是这样，法轮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与敬佩。有人说，法轮功在海外的学员到处活动，还不是反对中国政府，还不是搞政治吗？答案同样不是。国内和海外，法轮功学员是一个整体。当国内学员修炼法轮功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当大陆学员遭受残酷镇压，以致失去人身自由，失去宝贵生命的时候，海外法轮功学员有责任把残酷镇压的事实告诉给国际社会，并呼吁善良的人们来制止江泽民一伙的血腥迫害。当江泽民一伙通过报纸电视把污蔑陷害法轮功的宣传散布到全球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有必要向各国政府和人民讲清法轮功真相。中国人可能觉得去见议员和政府官员还不是搞政治，其实在西方国家，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作为民意代表，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倾听百姓的要求。普通百姓都可以要求见议员，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完全与政治无关。无论大陆还是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要求的只是自由练功的合法权益，与政治权力毫不相干，更谈不上反对中国政府。他们反对的只是江泽民一伙违反中国宪法残酷迫害法轮功群众的罪恶。还有人说，躲在家里偷偷练也就没人说你搞政治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修炼就要堂堂正正，躲起来偷偷练，这功肯定是练不好的。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绝不是因为人们在外面练功，而是因为江泽民认定法轮功在与他争夺群众。法轮功不同于别的气功或健身活动，有很大的精神信仰成分，是佛法修炼。江泽民害怕的是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而且有坚持的信仰，使得江泽民感到妒忌和害怕。尽管法轮功多次声明不参与政治，只求去病健身，道德回升，江泽民因为害怕，他还是要不择手段地企图铲除法轮功，不会因为你躲在家里偷偷练而被放过。因为江泽民害怕的不是你练功的地方，而是你心中的信仰。工作单位里搞人人过关，大批法轮功学员无罪被抓，被迫写保证书、悔过书，强行洗脑转化，就是明证。最近大批躲在家里偷偷练的学员也不能幸免。事实上，有些地方还让你躲在家里偷偷练，是因为有无数学员走出来上访请愿换来的结果。不练了，这就是江泽民的目的，让人人都不能练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学员亲身体会到修炼带给他们健康的身体、高尚的心灵，他们深知法轮功对个人、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要让他们不练了，做不到。任何人、任何手段都不能改变大法学员的信念。江泽民一伙企图用政治手段和残酷迫害来消灭法轮功，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误以为法轮功的反抗也是在搞政治，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比如你站在路上，有人使劲撞你，他反倒说你在撞他，你承认吗？江泽民大搞讲政治，用的是政治武器，从舆论宣传的一言堂到搞人人过关表态，从非法监禁到强制洗脑，从连坐式的责任制到打死算自杀，处处透着肮脏的政治斗争的血腥气。 而法轮功靠的完全是道德的勇气，展现的是理性、和平和非暴力。有人问法轮功学员，搞政治的总是要牺牲无辜百姓，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学员肯定是没有政治目的的，但你能保证你们不是被人利用吗？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他们曾经盲目追求过，热血沸腾过，有过失落，也有过教训，特别是文革中心灵受到的创伤，使得他们思想非常成熟，有很强的辨别能力。许多人走上修炼道路是在反复掂量过、实践过之后才做出的理性选择。在一切向前看的时代，让人盲目追从既无钱财也无名利的法轮功，这可能吗？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425事件过后曾在《我的一点感想》一文中说，不是人人都把权力看得那么重，人类不是有句话叫做人各有志吗？我只是想让能修炼的人得法，教他们如何真正的提高心性，也就是道德标准的升华。法轮功学员走出来讲清真相，揭露江泽民的邪恶，也是信奉真善忍法理的必然结果。你认为法轮功好，当别人诽谤法轮功时，你不应该站出来告诉对方真相吗？这就是真。学员本着善意向政府和群众讲真相，为此遭到镇压时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就是善。在邪恶猖獗的环境下，他们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别人的不理解，坚持对真善忍的信念，这就是忍。他们的行为正是对真善忍的实践。这种慈悲的胸怀、大善大忍的精神，这种真正修佛修道的人，与肮脏的人间政治没有任何瓜葛。有人劝法轮功学员，胳膊拧不过大腿，多少中国人就是用这句话来开脱自己面对邪恶时的沉默。可是你想过吗？对邪恶的妥协就是对邪恶的纵容。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莲因为同情刘少奇、反对林彪而被捕入狱。1977年，她被枪杀时，其下颚和舌头被粗尖穿在一起。临行前，她在一片手指上写道，我像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像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不公、专制、独裁最喜欢的就是沉默，最喜欢的就是鸦雀无声。记着这沉默，它会把灾难一个接一个降临到所有沉默者的头上。不论你是不是修炼人，只要你配合了江泽民的这场运动，你参与了表态，你参与了江泽民的什么百万签名，你执行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政策，哪怕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江泽民政治运动中的一份子，你就是在江泽民的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对镇压行为的不配合，恰恰是不搞政治的表现。他们真正跳出了江泽民的政治漩涡，哪里还有什么政治可言？法轮功创始人在2001年6月又发表了题为《不政治》的文章，再次强调大法弟子不能把常人的政治等于修炼当中。法轮功信奉真善忍， 对法轮功的打压就是对真善忍的背叛，就会使假恶报猖獗，对社会，对正在复兴的民族，都将是一场灾难。大法修炼者的境界超越一切常人的认识，大法弟子的实践超越一切人间政治。大法弟子维护大法，就是维护真善忍，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从根本上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